下午5:30来继续参加
迎接煤炭新周期的这个电话会啊。那么本周呢，有事例行跟大家更新一下本周的热点，包括我们整个关于板块的一个投资观点建议啊。那首先呢，就是这第一方面跟大家去汇报一下，就是关于远鹏能源在收购集团电力资产这件事情上，我们的整个的一个判断啊。坦白讲，这个收购集团电力资产的话呢，这个公告出来之后啊，我们当时第一时间也觉得这个还是这个挺超预期的，没想到动作这么快啊，然后整个的这个把集团的电力资产都买进来了。那这个后面一想的话呢，实际上这也符合公司呢在2022年发布的这个发展战略的这么一个纲要啊。发展的纲要里面呢，当时实际上关于新能源啊，实际上是有推进这个风电、光伏及配套储能等新能源产业项目的开发建设，以及呢依托这个煤化工优势，有序发展下游制氢产业啊，力争5到10年新能源发电装机规模达到1000万千瓦以上啊。那氢气啊，整个的这个供应能力啊也得到提高啊，所以当时的整个发展战略规划里面呢，实际上是关于电力这一块的话是有一些这个战略布局的啊，是有一些战略布局的。所以此次的一个动作的话呢，我们理解为啊是关于公司整个发展战略规划纲要一个很重要的一环。所以呢，它的一个推进的一个落地的话呢，我觉得整体上还是这个领导层在贯彻公司发展战略的这么一个很重要的一步啊，很重要的一步。那么关于这个资产注入之后的话呢，就是大家呢这个讨论又比较多了，或者说呢有一些这个持仓的领导呢，就整体上对于这个事件的一个评价的话呢，相对来讲的话又变得这个相对这个中性，甚至说偏一些负面。核心原因的话呢，我们了解下来的话，就大家呢整体上还是觉得呢，这个煤炭企业你就做煤炭就好了，不需要干太多，你干的越多呢，第一呢，这个会伤害你的这个整体 ROE 盈利水平；第二个的话呢，会影响到你这个估值的这么一个定价。所以大家整体上对于这个事件的话呢，是持一个相对偏中性、偏负面的这么一个这个观点啊，中性偏负面的这么一个观点。就是我们怎么来看呢？就是我们在这个分析的这个公司的整个的这个公告啊，包括又结合它的一个这个具体的一个资金规模。那包括整个这个业绩的一个承诺啊，我们整体上对于这个事情的这个认知，实际上是属于一个中性偏乐观的这么一个判断啊，中性偏乐观的一个判断啊。为什么这么讲啊？为什么这么讲？对，那么在具体回答为什么之前呢，我们首先来看一下，就是说它的这个收购电力资产的这个主要内容啊，我相信这个持仓的领导的话呢，对于远鹏能源收购集团电力资产，应该来讲都是比较熟悉了。那可能有一部分有持仓，但是关注的没有那么细的，可能有一部分领导的话呢，对于他的这个买电的这个公告，可能还没有去仔细研究。但是整体上的话，就概括下来的话呢，他这一次呢，就把这个用现金的方式呢，把集团体内的这个所有的电力资产，基本上是打包了这个买入到这个上市公司。那么对价的话呢，就是164亿元，那是用现金来支付啊，是用现金来支付。那基本上是这么一个情况。那么估值水平上来讲的话呢，这个整个的这个资产的评估增值啊，大概是109.81%啊，资产有一些评估的一个增值，是它核心的一些电力资产，整个盈利能力啊，还是有比较好的预期。对，基本上是这么一个情况啊。那么公司的这个公告里面关于提到这个收购集团电力资产的这个原因和目的的一个解读呢，它实际上一句话我觉得非常精炼啊，就是兼具传统产业提质和新兴产业赋能的这个双重价值啊，就是传统产业提质和新兴产业赋能的双重价值。那么其中火电资产呢，经营效益稳定，那么业绩贡献率相对比较高，是这个收购资产的这个核心组成部分。那同时呢，这个风电、光伏、储能资产的注入呢，是公司战略，是响应这个国家的双碳的这个发展战略规划啊，把握能源结构调整机遇，落实新能源战略优先加快发展目标的一个关键举措。那么这一块的话呢，相信研究电力资产的领导的话，对这个应该是来讲不陌生。那么包括很多电力公司，包括很多的这个能源类的公司，包括煤炭的公司啊，实际上在155的规划里面，实际上都有提到这个加快新能源产业发展的这么一个描述啊，包括加快新能源发展的一个描述。那这里面的话呢，实际上更重要的是关于风电的这个装机呢，这个基本上都是要大力发展啊，基本上都是要大力发展的。那么国企呢，作为国家战略的这个执行和落地的一个很重要的一环呢，实际上它承担了这个很重要的这个投资的一个责任。所以从这个国企的这个定位的角度上来讲的话呢，就是说远鹏能源这个响应国家的这个双碳战略目标啊，来买入这块的这个资产，应该来讲的话呢，也是合情合理啊，也是合情合理。所以这个 这一次的话呢，是一个传统产业提质加新兴产业赋能的，所以有双重的这种战略的这么一个定位啊，双重战略的这么一个定位，所以这个是官方的公告上这么一个披露的，这么一个这个白纸黑字的这么一个目的。那我相信的话呢，这个大家也都能理解啊，也都能理解。那除此之外的话呢，除此之外，我刚刚呢在跟大家去介绍它的2022年发展战略规划纲要里面关于新能源的定位之外呢。还有一个事情啊，大家呢可能就没有太注意啊，可能就没有太注意，是什么事情呢？没有太注意呢？就是关于这个他当时呢，这个在收购鲁西矿业和新疆农化的时候呢，当时这个鲁西矿业和新疆农化呢，实际上做了23年到25年的这个业绩承诺的这个补偿的这么一个条款。那么过去23、24、25呢，实际上是一个煤炭价格下行的这么一个阶段啊，那整个。这个收购资产的一个盈利呢，实际上并没有达到当时的这个业绩承诺的这么一个目标，那么就导致今年呢，今年1季度呢，就是收到了啊，当时呢这个转让方这个支付的业绩补偿价款，合计金额的话呢，大概是183个亿啊，大概是183个亿啊，所以就当时他买鲁西矿业新疆农化的时候呢，这个资产的这个业绩兑现没有。这个没有完成，那么集团的话，实际上给到了公司一大笔的这个金额的这个现金的这么一个补偿啊，这个180多个亿。那么这一次的话呢，实际上这么多的钱呢，实际上都注入到上市公司，或者说呢，集团优质的资产都在上市公司，所以一次性就拿出这么多钱来，对于上市公司来讲，对于集团来讲的话呢，实际上是一个这个叫什么非常。叫什么？非常有压力的这么一个事情啊，非常有压力的这么一个事情。所以这一次164个亿的这个现金的这么一个购电啊，这么一个动作啊，快速的这么一个出来啊，这个1季度这个现金补偿款，2季度呢马上就落地这个资产注入。所以我觉得一定程度上也有这个资金的这种压力在里面啊，也有一部分这么一个原因啊。这是很多这个投资者呢，这个也找我们去沟通这个关于这个集团的这个诉求啊。那我觉得有可见到的，大家从公开数据上的能够看到的原因的话呢，我觉得可能也有这方面的一个这个原因啊。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合理的这么一个猜想啊，这个也是供大家来参考啊，供大家来参考。那么再回到这个它的一个资产的这个情况啊，包括相关的估值，我们来看啊，它的这个总共。装机啊，收购装机的话呢，大概是全口径装机大概是1068.6万千瓦。那么已商运的话呢是这个火电呢大概是5200兆瓦，对，风电的话呢是1401兆瓦，光伏的话452兆瓦，对，这个是已经商用了。那么没有已并网，但是没有投运的话呢1750兆瓦，主要是西北甘肃。内蒙多地的这个陆上风电光伏的这么一个项目啊，还没有完全投产啊。那带电呢，未并网的呢是新泰的2060万千瓦的这个煤电，以及呢灌线风电等在建项目，大概是1884兆瓦。那么已备案带电的呢是7240兆瓦，主要是风电大概是930兆瓦，还有光伏的310兆瓦的这个储备项目啊。应该来讲的话呢，这一次的这个大头啊，已经就是这个装机的。这个大头呢，实际上都已经投运了，还有少部分的在建和即将要投运的，所以可以想见，就是未来的一个投资体量和建一个这个几百万吨甚至上千万吨的一个大矿煤矿来比的话呢，整个资金的体量实际上还是比较有限的啊，还是比较有限的。对，所以这个的话呢，是想从这个资产在运和未来投建的一个角度上来讲，跟大家做一个这个分析。所以这个从电力的角度上来讲，未来。可能的资本开支规模，我们预计也不会很大，而且呢，公司呢也会适时的结合情况的话呢，做这个有序的这个安排啊，做有序的这么一个安排。所以这是关于收购资产的这么一个情况。那么它这个资产的整个的盈利的话呢，那么根据公司的这个公告来讲的话，净利润23年的话10.84个亿，24年的话11.57个亿，25年的话呢11.73个亿。整体上的这个净利润规模还是这个稳步向好的这么一个过程啊。那么以25年为例的话呢，那么规模利润啊大概算下来的话呢是9.58个亿，9.6个亿啊，大概 PE 的话呢，如果结合这个收购价格来看的话呢，大概是17倍啊，大概是17倍。所以整体上如果去看电力资产。电力板块的这个平均 PE 的话呢，这个是不贵，但是如果拿出像华能、华电等大的这个电力公司的一个 B 这个估值来看的话，可好像也不便宜。所以整体上又结合它的 这个电力资产未来的这个投建以及呢潜在的这种盈利的增量来讲的话呢，可能这个 PE 水平来讲的话，我觉得应该来讲的话呢，只能说这个比这个代表性的公司呢略贵一点，但是你要说很贵啊，我觉得也不至于。所以我觉得整体上这个估值定价上来讲的话，还是可以接受的啊，还是可以接受的。除此之外的话呢，它也给了这个3年的业绩承诺，26到28年的这个业绩承诺的话呢，是大于等于30.6亿啊，大于等于30.6亿，所以整个的这个业绩承诺，我觉得每年平均下来大概也要保持在10个亿左右的规模利润啊，规模利润扣非的规模利润的这么一个水平，所以我觉得整体上来讲的话呢，还是很有诚意的来做这么一次的这个资产注入，所以大家也不必太担心，所以整个可能对于上市公司的整个的这个不利的这么一个影响啊，不利的这么一个影响，所以这个的话呢是关于眼科能源啊，它收购资产的一个主要内容啊，就包括原因、目的，包括具体的一些这个内容啊，跟大家呢做了一个介绍。那么这里面大家关注的第一个问题呢，就是说，是否会损害上市公司的一个分红能力啊，损害上市公司的一个分红能力。那么，公司2026到2028年的这个分红承诺是怎么样的呢？就是公司在会计年度啊，分配的现金股这个股利金额呢，占公司啊该年度扣除法定储备公积金后净利润呢有50%啊，有50%，所以它的这个分红比例是50%，未来3年啊，就2026、2027、2028。那么2026年1季度公司账面现金的话呢，大概是接近500亿啊，就是1季度的账面现金是接近500亿的。去年煤炭价格相对比较低的时候，公司的账面经营现金流的净额大概是200亿啊，账面经营现金流量净额实际上是200亿，所以它整个的一个现金规模，包括现金流量，实际上是绰绰有余的，至于未来支付整个的这个分红啊，支付这么一个分红，对，所以这一块的话，我们觉得呢，就这一次拿出164个亿直接支付出去，那不会导致公司的这个分红能力的这个明显的会带来这么一个冲击和影响，所以不会损害公司的一个现金分红能力，那么这个是大家不必担心关于分红的一个影响。第二个的话呢，就是是否会损害公司的这个业绩弹性？那这个的话呢，可能啊有部分领导啊研究煤炭比较多的，可能注意到了，有一部分呢这个可能还没有太注意。就是，哎，这么多电厂建了之后啊，会不会导致这个镍矿啊，很多的这个本来个卖给公司去做这个长线煤啊？那我们也是了解了一下，就是说现在建的这些电厂的话呢，本身都已经投进了有自己的这个成熟的采购体系啊，成熟的采购这个采购体系，就不会导致公司的这个现有的国内的煤炭的商品结构啊发生重大变化啊，不会导致公司现有的煤炭商品结构发生重大变化。也就意味着什么呢？就是我原来上市公司体内的煤炭，该卖市场的还卖市场啊，该卖市场的还卖市场，就是卖长协的话呢，可能还是会卖长协，所以这不会损害公司的这个业绩弹性，也就意味着煤炭价格如果涨了之后啊，这个盈利能源的这个业绩的这个兑现能力是否会这个会受影响，或者说呢会受到抑制啊？我们目前看来的话不会啊，因为它的这个销售结构并没有明显变化啊，并没有明显变化，所以它的这个盈利弹性的话呢，我觉得这个还是这个比较大的啊，还是比较大的。所以基于这个问题的话呢，基于这一点的话呢，我们认为呢，就这一次，盈科能源呢，作为我们2026年年度推荐的一个金股啊，因为我们一直在这个持续的在推荐啊，市场上的这个很多的这个小伙伴们呢，也在这个重点去这个去在推。那我们呢，实际上就是想这个还是从我们的角度上来讲，作为年度金股的角度上，跟大家去提示这么点啊，这提示这么2点。第一呢，就是它不会损害公司的一个分红能力，这样的话呢，它不会损害公司的这个业绩弹性，所以呢，它依然是我们在煤价上行期重点推荐的这个标的啊，盐矿能源 A 股、盐矿能源港股、盐煤澳大利亚啊，都是我们重点推荐的这个2026年年度金股啊，对，所以针对这个盐矿能源的话呢，跟大家呢，大概花了一点时间呢，做一个这个重点的这么一个提示，也是我们这个年度金股今年以来煤炭板块涨幅第一名的这个标的啊，作为一个这个持续的这个跟踪啊，这个更新啊，供大家来参考啊，供大家来参考。这第一部分，那第二部分的话呢，那我们就回到这个基本面啊，回到基本面。基本面的话呢，应该来讲的话，本周呢也是比较精彩啊。本周的这个包括这个内燃煤这个板块的话呢，也是出现了明显的这个上行啊。因为什么呢？因为大家整个意识到整个矿难啊，矿难的这个带来的连锁反应，比大家预想的要强，比大家预想的这个要强。那么矿难连锁反应啊，比大家预想的要强，强在什么地方？基本上主要是3个强啊。第一个强的话呢，就是矿难带来的 这个范围啊，是我觉得是超预期的啊，范围是这个超预期的。那为什么这么讲啊？他就是这一次的话呢，因为这个矿难，因为在5月24号的时候，我们当时请专家，产地一线从业30多年的这个国内某大型煤炭集团的这个副总工程师跟大家去第一时间去解读的时候，就当时就前10年未有的这个特大型的重特大的这么一个事故啊，是官方就高度重视啊，高度重视的。那么死了这么多人，按照往年的这么重特大事故的一个处理惯例来讲的话呢，这个省里面的主要领导，然后市里面的这个一把手、二把手，然后县里面的这个一把手、二把手，可能都要会面临处罚的。那么最终的这个安全调查、事故调查的话呢，可能要有60天左右啊，就是最长是60天。那么可能就会出来结果，等调查结果出来之后呢，相应的这个处罚措施就会落地啊。所以大家也本周可能也看到了一些，包括山西在内啊，这个二把手省长，然后呢，辽宁的二把手省长，然后安徽的这个二把手省长，然后这个湖南的这个党委副书记啊，然后二把手省长。然后纷纷呢到井下去打卡啊，纷纷到井下去做这个督导啊。但不管怎么样吧，就是说这里面，在这个时候啊，就表现出来对这个事情的一个高度的一个重视啊，高度的这么一个重视。那这里面的话呢，可能就不是第一位的啊。你说你到井下去打卡了啊，就是可能就安全了。如果后面出了这个事情，最终的这个调查结果出来之后啊，可能还是会有这种比较大的啊，这种处理的这么一个措施啊，处理的一个措施，毕竟人命关天啊，在中国的这个当前的一个生态里面，我觉得大家也可以理解。所以第一个的话呢，我想说什么呢？第一个就是这一次安全事故的一个带来的安全监察的这个强力的这个管控，它的这个范围实际上是超预期的啊，实际上是超预期的。我刚刚列举的这个4个省份的这个二把手，然后到井下去打卡去拍照，那么可以看出来这个事情。这个影响范围不限于山西啊，那么全国其他的这个产煤的这么一个省份啊，也都受到了一些牵连，有些安全的这个力度是比较强的，这是第一个范围上的超预期。那第二个超预期的话呢，是时间上的超预期。那么本周的整个煤炭板块的一个相对比较强势，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呢，就是这个大家发现这个时间上的这个超预期慢慢的开始体现出来了，因为我们当时。这个在5月24号第一时间去解读的时候，当时预计的话，可能至少要持续到9月份，当时3到4个月啊，当时是这么一个想法。那么现在这一次呢，这个以吕梁地区大家看到的这个山西省的这个第五督导组的一个督查，他给出了一个时间范围呢，是从5月30号一直到12月底。你发现他持续督导的时间实际上是7个月啊，实际上是7个月。那么这是第五督导组，那么根据可能小道消息来说啊，可能。整个督导组可能大概在十个左右啊，大概在十个左右。那么进驻到10个主要的产煤区，产煤的地级市。那么督导的时间呢，可能有6个月，也可能是有7个月的。反正整个督导的时间呢是不短的啊，督导时间是不短的。所以这是第二个我想说的，就是说它的这个时间上实际上是比原先预想的可能1个月、2个月、3个月，甚至说4个月的这个时间，实际上是要更长的啊，实际上是要更长的。它实际上要持续半年左右啊，持续半年左右。对，这是第二个超预期，时间上超预期。那么第三个超预期的话呢，是产能收缩的啊，超预期了啊，产能收缩的这么一个超预期。为什么大家看到了这个能看到的，就是说表内的啊，能够从官方统计到的这么一个数据，我们发现以列宁为代表的这个煤炭的日均产量啊，确实出现了环比的大幅度的下滑，周环比的大幅下滑。那么动力煤的话呢，也出现了这个回落，但是幅度呢相对有限。以列宁影响来讲的话呢，相对也比较大啊，相对比较大。那么大家就开始，哎，就这个就开始去这个去揣测，或者说去预测啊，未来整个的这个炼油煤的供应啊，是否会依然是保持偏紧张的这么一个状态啊，偏紧张的这么一个状态。那么这里面会涉及到一些什么问题呢？第一个就是说，即使有些矿它复产了，你会发现，哎，它的这个产能负荷也达不到整个的这个疫情前的这么一个状态。那这里面有多方面的原因啊。疫情前的话，不是疫情前，是这个矿难发生之前的话，可能多少有一些啊生产方面的这个几率啊，相对来讲偏差啊，有一些脱产一个情况。那么停产检查之后呢，允许你复产了，那么你的这个生产的话呢，相对来讲会比较合规合法了，比较合规合法了，这是第一个方面的这么一个原因。那第二个方面的原因的话呢，就这一次呢，就是官方针对这个外包啊，就是煤矿的这个外包，你实际上就很多的这个。 这个企业啊，实际上都普遍存在的。就外包呢，是每家企业的这个生产的这么一个常态。那么这一次的话呢，由于外包的这个不合法不合规啊，带来的一个恶劣影响，目前看呢，有一点点一刀切的这么一个迹象。你也看到了，像包括山西的几大煤炭集团啊，纷纷的这个发布了这个招聘的这个计划，可能这个有些呢都已经超过了万人、几千人啊，3000人、5000人，甚至说超万人这么一个规模啊。所以这些新招聘的人员进入到这个煤矿企业去生产，它需要一定的时间去培训的啊，需要一定时间去这个培训，培训合格，然后进入到井下去工作，那么再进行这个生产，它不是说这个一蹴而就就可以把这个量很快就恢复到一个相对比较正常的这么一个状态啊，相对比较正常的一个状态。所以这里面呢也有打击外包带来的生产秩序重整，整个产能恢复的这么一个时间差啊，产能恢复的一个时间差。也就是说，这块的话呢，也会有影响啊，所以这也导致说，即使我复产了，那我的这个量也回不到可能整个矿难发生之前，所以这个的话也有打击外包的这个因素，这个在里面啊，打击外包的这个因素在里面。对，这个是这个第二方面的这个原因啊，还有一个原因的话是什么呢？还有一个原因的话呢，就是说这个呢没有太明确的这个数据来量化，是什么呢？就是大家呢这个。都知道啊，有很多这个煤炭集团呢，它实际上手里面有很多个矿啊。那么国家呢要求他们去保供，那么企业呢也给自己的这个各个煤矿呢去下生产任务，那它会结合自己的产能来下任务。但是呢，它的这个煤矿的这个生产条件啊，实际上是并不是一致的。也就是说呢，有些矿的这个生产条件好，有些矿的这个生产条件差。那这就会带来一个什么问题呢？有些矿的生产条件好，它的这个生产能力呢，有可能是超过100%的。啊，101%、103%、104%、150%，甚至更高。那么生产能力差的一些矿的话呢，它的长期的产能利用率可能维持在45%、50%、70%、80%。就是你打死它，把它的这个产能利用率给提了100%，实际上不可能的，因为越往下挖，它的这个开采难度就越大啊，开采难度就越大，它越不可能去达到它的这个规定的或者说比较饱和的一个生产负荷。所以这就带来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大的可能有多个煤矿的这些集团，它里面呢有一些这个产能的所谓的串坑的一个现象，就是说，这个我会把这个整个产能指标上，可能我会更多的会落实到我相对生产条件比较好的一些矿上，生产条件比较好的矿上，我可能会多产，或者生产这可能会让它多产一些煤，从而完成呢它整个的这个全年的生产计划啊，全年的生产计划。那这种情况有没有？那坦白讲的话呢，这根据实际情况去调研的话，还是这个多有这方面的一些耳闻的啊，那我如果这个现场领导去做过这个煤炭的这个线下的调研啊，那么我觉得对这个事情的话应该也不陌生，所以这块的话是存在的啊，这块是存在的，但是呢，它确实是难以量化，因为你谁也不可能说我自己每一个矿的话它存在这种超产的一个情况，不然的话不是把脸伸出来让别人打嘛，他所以说这不可能的，不可能干这么一个动作，所以这个情况的话呢，随着矿难发生之后呢，国家要求他这个严格执行这个规程，安全生产规程，严格执行这个产能的这个规定，那么这个导致那这部分一些这个超能力生产的所谓和这个有这种生产能力的一些矿井，可能也要退回到它的一个正常的这个产，对这一这个量的下滑。啊，这也会导致一部分量的这么一个下滑，所以目前来看的话呢，这三个因素啊，共同带来的这整个，即使这个煤矿复产之后，它的这个量可能也回不到啊，可能也回不到整个的这个矿难发生之前了啊，矿难发生之前了，对，所以这会带来整个我们所强调的就是说，供给收缩的这么一个超预期啊，供给收缩的这么一个超预期，那这个的话呢，实际上是前期呢，大家呢重视度不够的啊，重视度不够的，对，所以这个是从山西的这个这个矿难啊停产复产的这么一个角度上去看，整个的这个演绎到现在啊，我们理解的就是说，整个这个安全检查力度影响是比大家预想的要更大。然后对供给的这个冲击要更严峻，所以供给的这么一个收缩，确定性要更强。目前来看的话呢，这个第一个月6月份，包括整个的3季度，那这种确定性实际上是最强的。那么进入到10月份、11月份，甚至说12月份，那么即使还在安全督导的一个时间范畴里面，但是进入到冬季保供的时候呢，可能 会面临一些这种政策的不确定性，但是至少我觉得从当下看，6月份以及7月份、8月份、9月份，也就是说呢，在官方关于事故调查最终的处罚处置这个调查期间处罚处置的这个时间段里面，我觉得整个的一个企业的生产都会相对来讲的话呢，这个是这个比较这个合法合规的啊，正常的这么一个情况啊，这个正常的一个情况，也就意味着供给的话会处于一个相对偏紧的一个状态啊，所以这个的话呢，是基于矿难啊演绎了2周之后，也就是说我们所说的让子弹飞一回啊，让子弹飞一回的这个当前能够看到的一个情况，基本上有一个明确或者说有一个眉目，那就是供给会超出大家预期的，是在收缩的，供给是在超出大家预期，是在收缩的这么一个状态，对。所以这个是第二个部分，关于矿难这个事件的话呢，跟大家呢去做以上的这个重点的这么一个提示啊，以上这个重点的这么一个提示。总体来讲的话，一句话结论就是矿难的影响是比预想的要强，供给的一个收缩会比预想的要更加的严峻啊，矿难的导致供给的收缩会比预想的更加严峻。对，所以这个关于矿难，这是第二个部分。那第三个部分的话呢，那是基于当前的一个供需基本面啊，包括当前的煤炭价格来看一下高频数据，包括我们的投资建议应该怎么来给啊？那本周呢，我们就看到煤炭价格的话呢是涨了9块钱啊，上周是854，本周到了周五的话呢，大概是863元啊，涨了9元啊，哎，这个好像有点点价格这个涨幅放缓，那么这个很多领导的话呢，可能有一些担心，哎，这个价格怎么好像是不是涨不动啊？是什么原因啊？这个是什么原因？那这个的话，这个原因的话呢，实际上始终在跟我们这个煤炭新周期电话会的这个领导，每天每周日的下午2点半在听着领导，因为领导彭博上我也去强调过这个多次了。对，这个价格涨幅变慢的一个这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现在的煤炭的运输成本随着铁路部门的削减了运费的优惠，导致运费成本大幅上升，这是第一方面原因，导致现货煤的一个发运放缓。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当前电厂在按照国家要求的，在旺季来临之前，保持它可用天数维持在30天左右的一个水平，那么它拉运长协的情况下呢，基本上可以保持这么一个这个国家规定的这么一个30天的要求的限，这个叫什么目标线。那么它整体上关于现货煤的一个拉运，实际上是偏放缓的啊，偏放缓的。所以呢，就看到你们会看到整个港口的这个库存相对来讲会偏高啊，价格的这个涨幅呢也有一点点呢，这个迈着小碎步，好像呢涨得不是特别猛啊，涨得不是特别猛，所以它是一个短期的运费、运输成本的一个影响，以及呢整个在旺季日耗大幅来升之前的电厂以拉运长协的为主的这么一个结构性的这么一个现状下带来的一个结果啊，带来的这么一个结果啊，所以这并不意味着啊，这并不意味着说煤炭价格涨到这个阶段，后面可能就涨不动了啊，不会，后面随着这个需求的这个释放，供给的一个缩减，价格的大幅度的一个拉升，主升浪还在后面还没来呢啊，所以大家有耐心啊，大家要有耐心。所以这一点的话呢，就跟大家去解释这个煤炭价格的这个涨幅好像是会有一点点放缓啊，原因呢，这个就是这么一个原因啊，就是这么一个原因。那么炼焦煤的价格的话呢，实际上受到矿难的影响的话，本周港口价格最新来到了多少呢？2070元，涨了240元。上周的话大概涨了120，本周的话又大幅上涨，涨了240。也就是说呢，港口主焦煤的价格已经涨了360了，2周涨了360啊，2周涨了360。所以主焦煤啊，尤其是炼焦煤，由于受到山西的这个矿难的影响，整个的一个收缩，那么它的一个冲击是比较大的，冲击是比较大，所以它的涨幅相对来讲的话呢，这个也比较猛。而且呢，本周的我们最新的啊动工周期上关于煤炭的周报，实际上我们也提示了，就是说提醒大家去重视，就是由于矿难的这个持续的一个发酵，对于炼焦煤的一个供给的一个收缩，把炼焦煤的一个价格空间啊打开了啊，把炼焦煤的价格空间打开了啊。我再强调一遍，就是炼焦煤的价格空间是打开来的啊，那么这个价格空间的打开，可能一定程度上，可能后面即使受到铁水的回落的一个影响，可能也很难去回落啊，铁水的回落的影响也可能很难去让炼焦煤的价格给这个打下来，所以这个的话呢，去提醒大家去重视啊，提醒大家去重视，因为山西的 主焦煤的供应啊，它依然有自己的先天的优势。因为锰煤的进口虽然比较多，但是锰煤它依然代替不了山西的这个优质的这个主焦煤的一个供应啊，优质主焦煤的供应。锰煤呢，它是有它自己品质上和结构上的这个缺憾的，所以它弥补不了山西的这个供应的大量的一个长时间的一个短缺的。所以这个的话呢，是替大家是关注啊，炼焦煤的这个价格空间的这么一个打开。对，这就是本周的这么一个价格的一个变化。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高频数据里面的一些需求，包括库存的一个状态。本周的话，我们看一下需求。从铁水的维度上来讲的话，本周的一个这个铁水的这个规模的话呢，是在240这个万吨啊，维持在了一个240万吨的一个相对高位的一个状态啊，相对高位的这么一个状态。那么即使到了7月份、8月份，依然都会处在按照往年经验上来讲的话，都会处在铁水规模相对偏高的这么一个位置。对。那么水泥的话呢，依然是偏弱啊，水泥的话是依然是偏弱。那再往后面去走的话呢，水泥的这个同比偏弱的情况有可能会大幅度的这么一个收窄，有可能会大幅度的这么一个收窄。目前看，水泥的这个出库量啊，从这个横向来看的话，整体上还是偏稳的啊，还是偏稳的。那么甲醇呢，甲醇的周度耗煤量的话呢是周环比上涨1%，年同比是增长4%啊。甲醇的话呢是依然一个相对比较高的这么一个维持一个相对比较高的这么一个增长啊。那么25省电厂的日耗的话呢，周环比是上涨5%，年同比的话呢是增长11%，是25省电厂的这个日耗啊。就说呢，这个天气或者说厄尔尼诺提前到来，导致了这个日耗的一个抬升，那么这个苗头好像是越来越明显，好像是越来越明显啊，这个就是这么一个苗头。所以电厂的这个日耗实际上是在提升的啊。所以从这个需求高频数据的一个角度上来讲的话呢，整体上是依然是一个稳中向好的一个状态。那往后面趋势性去判断的话呢，非电大概维持稳定，电煤那么会进入到一个日耗的一个爬坡的一个阶段啊，电煤会进入到日耗一个爬坡的阶段，一直会爬到8月中旬左右，一直会爬到8月中旬左右，维持一个相对偏高位的这么一个状态啊。所以这个是电煤日耗的一个高频数据，所以这个是需求的一个情况。那么库存的一个情况呢是这样的，就是港口端的一个库存，我刚才也讲了，现在一个库存是年同比就是。这个港口的一个煤炭库存的话，年同比下降1%，周环比的话是略微增长了1.3%。那么炼焦煤的一个库存的话呢，年同比是下降4.7%，周环比的话呢是上涨了2.9个点。对，年同比的话呢，从港口端，这个无论是动力煤还是炼焦煤来看的话呢，年同比都还是一个偏弱啊，都还是一个偏弱的一个状态。那么电厂的库存，那周环比是上涨了0.2%，年同比是下降3.0%，年同比是下三点零啊，这个3.0%的话呢，现在的这个25省电厂的库存已经来到了近4年的一个新低的水平，近4年新低的这么一个水平了，就是现在的这个25省电厂的这么一个库存。也就是说呢，你看到的这个25省的这个库存的一个状态，实际上是偏低的啊，实际上是偏低的。也就是说，后面如果需求好起来的话呢，那么电厂会加快整个的这个煤炭的一个采购节奏啊，电厂的一个库存目前来看还是比较友好，比较友好。那么钢厂的炼焦煤的一个库存来讲的话呢，周环比上涨0.3%，年同比的话呢是领先1.7啊，领先1.7，就基本上和去年同期差不太多，就钢厂的这么一个库存啊，钢厂的这么一个库存，对，所以这个是库存的这么一个状态啊，所以电厂的话呢有点蓄势待发的一个状态，那么钢厂啊，包括港口的一个库存的话，整体上感觉还可以啊，感觉还可以，那么这个是库存的一个高频数据。那么再看一下坑口价格啊，坑口价格呢，坦白讲的话，大家呢可能也是比较关注啊。本周的这个坑口，山西下降37块钱，陕西榆林下降130，内蒙古下降16块钱啊，内蒙古下降16块，就本周的一个坑口价格呢都出现了一些回落啊，出现了一些回落。那么如果还记得上周的坑口价格的一些领导的话，应该不陌生，因为上周的坑口价格的话呢是大幅度上涨啊，上周的一个坑口价格是大幅度上涨，本周的话呢。这个有很多领导来问，哎，怎么坑口价格现在出现回落，什么原因啊？什么原因？那我们也说了，就上周受到矿难的这个影响之后呢，价格呢有些快速的这个拉升，但是呢，下游港口无端的库存偏高，同时呢，铁路运费成本上涨，那么煤这个电力企业呢，实际上在拉运长协，所以导致整个的关于现货煤的一个采购啊，相对积极性不强，所以坑口价格快速的上涨呢，下游呢实际上传导不下去，这就出现一个问题，就是坑口的这个价格的话呢，出现了一个回落啊，这个出现了一些回落，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正常情况啊，坑口的这个动力煤属于正常的这么一个变化。那么后面的话呢，还是会看港口价格的这么一个变化，跟着港口价格走，对，这个是产地的这么一个价格。 那么产地的嫩豆酶的价格呢？山西柳林的高硫主焦酶涨了110，高硫主焦酶涨了110，高硫这个低硫主焦酶的话呢，涨了大概240啊，涨了240，也就是说的高品质的这个嫩豆酶啊比较缺，价格涨得更猛啊，价格涨得更猛，对，和这个港口的这个主焦酶价格呢，实际上是保持一致啊，保持一致的这么一个趋势，这个是坑口价格的这么一个变化，对。那还有一个高频信号的话呢，大家呢这个也在关注，也在关注，也是我们煤炭板块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信号或者说一个指标，就是国际大宗商品的一个价格，国际大宗商品的一个价格。那么本周的这个原油价格周环比实际上是下降的啊，环比下降，略微下降。那么天然气价格的话呢，周环比涨了5.4个点。那么煤炭的期货的价格的鹿特丹的价格，还有纽卡斯尔港的期货价格呢？周环比分别上涨多少呢？18.7%，13.1%，这个是什么意思呢？这个是海外的煤炭价格、煤炭期货价格已经大幅度的领涨原油和天然气的价格了。那么这个是在北半球进入到这个夏天的旺季，进入到厄尔尼诺影响的这么一个时间段里面，煤炭的价格已经开始走它自己独立的行情了，开始走它自己独立的行情了。所以我们还得维持这么一个观点、一个判断，就是。煤炭的一个价格，在接下来的这个时间段里面，会进入到它的一个独立的演绎的一个逻辑里面，它跟着原油价格的一个波动，不会是那么一个强的这么一个相关的一个状态了，啊，不会是像很这样强的一个相关的一个状态，反而可以去看一下天然气的这么一个价格，目前天然气的价格也比原油价格要强啊，也比原油价格要强，对，这个是当上面一个价格来讲的话呢，煤炭内外的这个价格都在一个上涨的一个通道里面啊，都在上涨的一个通道里面，这个状态，对。那这个是第四个啊，就是关于大宗商品价格的这个高频信号。然后第五个呢，就是高频信号呢，就是关于气温啊，关于气温的这个跟踪，包括清洁能源的出力的这么一个跟踪。那么最新的5月中旬的一个数据啊，因为我这个上周的话，实际上也做过提示，就是风光的一个出力的话，实际上是在回落的。那么水电的一个出力呢，相对来讲和2023年、2024年的话，包括2022年的话，整体上是相保持一致啊，比较正常，对。那么最新的气温的情况上来讲的话呢，过去2周的一个气温，沿海8省的气温啊，也是比过去5年是要高的，也是比过去5年的平均的气温呢，实际上是要高的。所以整个的这个厄尔尼诺对于今年的影响，那么高温天气是确定的啊，高温天气是这个确定的，所以这会让我们对于夏天的用煤的需求实际上有更高的这么一个预期啊，相对来讲更乐观的这么一个预期吧。对，那这个是这个。厄尔尼诺啊，包括清洁能源的一个情况，跟大家再做一点提示。那还有一个提示的一个点的话呢，就是关于进口煤炭的一个情况，主要关于印尼的这个煤炭的一个出口的一个情况。本周呢，印尼的这个发运量啊，周环比呢下降了10.8，就印尼发运到中国的煤炭量周环比又在下滑啊。印尼的煤炭价格周环比，那么 FOB 的价格呢都是上涨的啊，都是上涨的，包括印尼6月。HBE 的价格也是大幅度上升，也是大幅度上升的啊，所以这也是和大家去看到的高频的海外的期货价格实际上相一致的，就是印尼的这个价格的上涨，包括它的这个量的这个减少，目前呢也在这个持续的这个在发生，持续的在这个在影响，对，所以这个是高频数据，所以从需求跟踪库存的一个情况，以及呢坑口价格，还有大宗商品价格公正的角度。包括天气的变化，还有这个进口煤炭的一个高频数据端啊，都跟大家呢做了这个提示。所以这个总结来讲的话呢，我觉得就是多重利好在催化，就是煤炭价格向上确定性，煤炭行业、煤炭板块的向上确定性实际上是在进一步增强的。那总结而言的话呢，第一，矿难和进口收缩，那么导致供给的减少，那么这个是在持续的发生，目前看还在。这个有可能会进一步的减少啊，有可能机会再进一步的减少，所以这个是在持续的在强化。那么第二个就是厄尔尼诺叠加迎风度夏需求的一个释放，目前来看往后面走，一直到7、8月份，我们觉得都是一个持续的向好的一个阶段啊，持续向好的一个阶段。那么第三个就是关于欧洲的啊整个的天气，看到的天气的价格，包括天气的扩容率，那目前来讲的话呢也是偏低，那么。它会带来一个内外共振的一个格局，内外共振的一个格局。目前来看的话呢，也正在发生。因为欧洲天气的这个高频指标啊，在2周之前我跟大家提示的时候呢，很多领导实际上不以为意的，或者说不怎么 care 啊，不怎么 care。 但是随着这个数据的这个进一步的往这个相对偏低的这个区间去演绎，那么很多领导也开始重视这个欧洲天然气库存的这个数据了。那么这个也看到了欧洲的煤炭的一个价格、天然气价格的上涨，那么这个信号也出来了。所以从这个角度上去看，那么我们就看到的就是内外需求共振，从欧洲为代表的发达经济体的这个天然气的这个层面上来看的话呢，也是一个持续影响这么这么一个因素啊，这也会带动它的这个发达经济体对于煤炭的这个需求的这个释放啊，煤炭替代需求的这么一个释放。对，这是第三个方面因素。那么第四个方面因素就是说催化因素是替代能源风光，从历史过去几年维度上去看，4月份、5月份、6月份、7月份、8月份每个月它的一个发力，实际上出力是环比是在逐步的走弱的啊，逐步是在走弱的，所以这给到火电的这个出力空间实际上是更乐观的啊，实际上是更乐观的，所以这个因素的话呢，也在持续的发酵，也在持续的发酵，所以我们说呢，就是多重利好因素来催化这个基本面的情况，对于煤炭价格的情况以及板块的情况来讲的话呢，都是向上的这种确定性的这么一个催化啊，向上的这个确定性的这个催化，所以呢，我们还是那么一句话，就是这一次煤炭价格的这个上行或者板块的行情是一个内外共振，那么我们继续强烈看多板块啊，继续强烈看多板块，那么预期的港口煤价的高点呢还远未到来，预期的港口煤价高点的话还远未到来，对，所以这个是当下的这个基于高频数据的这个变化，那么跟大家呢做的这个提示，那最后落实到整个投资建议上应该怎么给啊？整个投资建议上应该怎么给？那么从过去五月及之前过去5个月的这个我们提示上来讲的话呢，一直有一个重点的关键词呢叫弹性优先，因为煤炭价格进入到一个上行通道里面，大家一定要去买关注弹性的标的，因为他们的这个在煤炭价格上涨的时候，它的一个业绩的这个弹性非常大啊，业绩的这个空间实际上充满想象。这个里面也很重要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买过周期的领导呢，都很有一个很深的印象。就价格上涨阶段的话，他你的给的业绩预测往往是保守的，但是价格下跌阶段的话呢，你给的这个业绩预测往往也是保守的啊。就是价格上行阶段的时候，它的业绩的这个释放增速比你想象的要乐观得多。那么业绩下行阶段的时候，它的业绩下滑幅度也会让你大跌眼镜。这就是周期品的这个特点，这个周期品的这么一个特点。那么上行阶段的话呢，所以我们就重点去强调，它的这个业绩释放一定会超出大家的这么一个预期，所以弹性优先啊，弹性优先，这是第一个关键词，依然没有变化。那么第二个关键词的话呢，我们新增一个关键词呢，叫这一次结合山西矿难的影响的话呢，我们适当性的把炼焦煤的推荐顺序啊再往前提一点，把适当性的把炼焦煤的这个推荐的顺序再往前面提一点。为什么？因为前期炼焦煤在动力煤价格、动力煤股票大幅上涨的时候，炼焦煤呢整个是这个滞涨的，或者说呢跟随在涨的。因为当时的主要逻辑是，动力煤价格只有涨上去，炼焦煤才有机会，炼焦煤才有机会。当时的主要逻辑，但是矿难发生之后的话呢，这个逻辑呢有一点点这个发生变化，就是炼焦煤的独立逻辑出来了，就是由于矿难导致了炼焦煤的一个收缩，导致它的供需基本面会加剧的一个改善，主要是供给端的一个收缩带动了一个价格的一个上涨，所以呢，可以把炼焦煤的一个推荐顺序适当性的一个提前，同时又叠加它前期的一个滞涨，我觉得可以去重点去关注啊，重点去关注。那么具体的弹性标的里面，炼焦煤里面首推重点再推就是，如果只推荐一家，那就是陆安环能。那么这家公司它本身的煤层煤炭的地下的构造比较好。煤炭的品质比较高，它的产品定价的话偏市场化定价啊，偏市场化定价。那其他的炼焦煤公司可能都是季度才调一次价格，它的价格的话几乎就跟着市场价格来调节，它的整个是市场化的这么一个定价，所以它的价格更灵活，价格更灵活。那所以它的这个业绩弹性也会比较大啊，这个业绩弹性也是比较大。所以建议大家呢去这个重点去关注，这个是我们推荐炼焦煤板块里面，如果排在第一名呢，我们就推荐陆安环能。那么看到我们做过的这个上市公司盈利弹性气泡图的领导啊，应该来讲对我们提到陆安环能应该不陌生，因为陆安环能的气泡，那么它就是一家独大，领先于这个其他的这个炼焦煤的一个公司，而且呢，它的这个所在的位置是比其他炼焦煤公司要更好的啊，要更好的。对，所以陆安环能再往后面排是淮北矿业、山西焦煤、平煤股份、上海能源，啊，淮北矿业、山西焦煤、平煤股份、上海能源以及呢盘江股份啊，以及盘江股份。那么这个是炼焦煤的 这个推荐的这么一个顺序，那要么的这么一个推荐顺序。那这个分类样本动力煤里面的话呢，推荐顺序是眼眶能源，那么它依然是我们2026年年度金股，今年呢目前来看已经全板块里面呢一个涨幅第一名啊，涨幅第一名，所以年度金股我觉得这个认知这个共识啊也在逐步的被大家所认可，逐步的被大家所认可，所以它的一个上涨还远没有结束啊，建议大家去重点关注 A 股、港股以及眼苗澳大利亚。再往后面排，弹性比较大的净控煤业、三煤国际，以及陕西煤业，以及广汇能源，以及中煤能源、中国神华，以及港股的力量发展啊，以及港股的力量发展，它是这么一个这个推荐顺序啊，这么一个推荐顺序。对，所以这个是我们关于板块的一个推荐标的的这么一个这个排序啊，这么一个排序也是供大家参考。所以总体上来两句话，这个弹性优先啊，弹性优先。那么第二句话的话，从这个就本周开始，可以试探性的把链交美的这个推荐的顺序或者说这个投资顺序试探性的提前，可以试探性的这么一个提前。对，那么最后再做一点补充。那么截止到目前呢？煤炭板块在所有的深化一级行业里面呢，涨幅呢大概来到了28%左右，是所有的板块里面呢，这排在第三名，仅次于通信和电子啊，仅次于通信和电子。那么往后面去看的话呢，煤炭的一个基本面的确定性，我们认为是比较强的。那么高估值板块，那么在思梦绿、在梦想讲不下去的情况下，一定会有先知先觉的资金啊，会回流。一定会有先知先觉的资金会回流，那么他们一定会去买有确定性的基本面的行业，那么煤炭就是他们的首选，煤炭就是他们的这么一个首选。煤炭板块整个的一个市值和通信和电子这个还差得远，天差地别，所以煤炭的整个的流通盘又很小，所以后面煤炭板块的一个行情，煤炭板块的一个行情一定会是超出大家一个极致的一个演绎的状态。一定会超出大家一个极致的一个演绎的一个状态，极致演绎的这么一个状态。所以提醒大家去重点关注当前煤炭板块依然不贵的这么一个估值的这么一个时间点，依然不贵的这么估值的一个时间点，就重点就把握板块的一个投资机会啊，板块的一个投资机会。我们给到煤炭板块当下的这么一个行情的这个定位就是坐三望二盼一啊，坐三望二盼一，不是说我们更牛逼了，是因为泡沫终究会有破的那个时点啊，我们基本面现在依然属于一个偏强一个状态，所以坚定看多板块，建议大家去重点去关注啊，重点去关注。对，那么以上的话呢，就是今天跟大家去汇报的所有内容。第一部分，把我们2026年年度金股、眼眶能源、买电跟大家呢做了详细的解读，我们理解是个利好，业绩会增厚，公司一弹性没有伤害，公司的这个业绩确定性是实际上是增强的，当下的话依然是一个重点推荐。第一个部分，第二个部分的话呢，针对山西的矿难几个超预期，跟大家就做了重点提示，范围上的超预期、时间上的超预期、供给收缩上的一个超预期，那么大家呢持续的需要去关注，这是第二个部分。第三个部分是针对界面变化以及呢投资的这个标的整个的这个最新的这个建议，跟大家做了一个更新。对，以上呢就是今天汇报的这个所有内容，我们这个最新的观点呢，实际上都有，包括最新的更新的数据，应该来讲，我们属于市场上不能说跟的最细的啊，那肯定是最细的这个之一。很多这个高频的数据，别人没有跟，我们很早就跟起来了。那么这个相信，那么坚定看多煤炭板块的领导，当下应该来讲还处在一个心情不错的一个状态，也提醒大家呢，苟富贵勿相忘啊，重点就关注煤炭板块的一个投资机会。对，以上就是今天汇报所有内容，也是祝大家呢投资愉快。
感谢大家参加本次会议，用 AI 进宝获得优质复盘资料，更多专业 AI。